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新年第一集先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
这样好像不太对啊，你的新年快乐应该是用在农历年。
都有吧，不然你们那个101放烟火的时候你们说什么？
没有，这是已经醉倒在地上。
那时候也说新年快乐吧。
喝醉了，
胡乱的。12点你怎么可能喝醉？
好想睡觉，睡着了。
12点，好了，开喝了，开喝了，这样。
那刚开始到，
再来喝。对，那日本的这个开年看起来不太平顺啊，非常多的事情啊，不管是海啸啊，或者飞机失火啊，就还是祝他们可以有个平安的一年。
对啊，我觉得。就真的很衰，
真的真的，就是
看完跨年觉得哇，今年的红白很精彩
哎，很强哎，你有看吗？
我有看了，我现场啊，我就是
看直播，
就是 live，
我也是哎，就看的时候觉得说哇，爱豆跳爱豆，
对啊，我每年都会看一下，但我就觉得今年特别好看，我说真的，
爱豆跳爱豆，还有
对爱豆跳爱豆，
蛮怀旧的，我觉得像那个 Yoshiki 也是 X Japan，
Yoshiki 带他的一堆好朋友，但我就想很多听众不知道
了，真的吗？这个应该还行吧 ，X Japan 对不对？然后
X Japan 啊，库洛优美啊，然后南路库啊，一些一堆乐团的人、啊，
他们主唱是那个 Rock and Seal 彩虹乐团的 Hide
爱豆吧？
对，就是非常
的日本人念法是 Hide
哦，我叫 Hide， 对，彩虹是我高中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这样
哦，就是那个是乐团大乱斗的年代啦，
对，没错没错，现在就没有
日本三大乐团嘛，对吗 ？Luna Sea， 南路库还有那个 Glay 嘛，好吧，这个很大不知道，因为现在流行是 K-pop， 好吧，那个时候是 J-pop，
没错，你看 YOASOBI 在唱 idol 的时候，有多少韩国的 idol， 对。
有啊 ，New Jeans 啊，
超多的
，Twice 的分队嘛，然后还有什么 Stray Kids 吧，还有
Seventeen。
对，反正我不太认识的就是韩国的，我分法很简单了、啊。
我比较认识的反而是韩国的，
我不认识的男性就是韩国的，女性就我好像都认识。
那如果对这个娱乐比较没有兴趣，想要听的投资的话，最近我听到一个很不错的 podcast， 就还是很常提到的《风投圈》啊，《风投圈》第87集，他们的标题是“经济动能切换，普通人何去何从”。然后这一集我自己听，我觉得很不错。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中国人讲中国事，
对啦，我觉得有点偏颇。
没错，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是有没有这么强
啊？就是哇，我感觉到了这个强国上升的感觉，真的，你听到有一种爱国心，强国上升，然后我们即将怎么重返荣耀的那种感觉，
真的，真的，真的，对。可是你不觉得听完之后也会觉得说，好像也不是没道理。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应该这样说啦，因为它是风投嘛。他就是风投嘛，对不对 ？Venture capital 嘛。
哦，我以为你说他就是在小搞乱投，这样。
他本身就是 venture capital 嘛，所以他看很好，我觉得很合理。
非常
合理。而且他看的券应该会很长。
对。
对啊，但就他中间讲说，我们大概讲一下啦，反正他重点就是说，他找那个什么天弘嘛，不是上市柜那个天弘，是中国的天弘基金，还什么天弘资本的在讲说，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策略是不会再回到过去，
没错，
就是让他这样放手掌的这个方向啊。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的房地产过去是这个非常的放手，这样，然后就是说，只要经济不好，感觉政府就会放宽啊，然后再炒房。他认为说，没有，从2018年以后就没有，这个政府是非常有决心的，要去让这个房市变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那整个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会从过去比较这种鲁莽，就是我一直在
粗放式，对，粗放式的成长，
没错，粗放式成长就是说我就是拼规模的这个成长，会变到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那他们当然就提了几个嘛，不管像电动车啊，或者像 AI 啊，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这个华为，这个华为也是打破了这个。
不过我觉得他们对科技没有那么的理解了。
没错，没错，没错
啊！那华为那个讲超少，有讲跟没讲一样。
那个叫一句话带过不是吗？
然后说我们就做到了。
对对对对，突破了封锁。
对，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来说，没错了。
当然，没错啊，
其实没错。对，
你说电动车其实也没错，对不对？
对，电动车我是认同的啦。
你不觉得听完以后，你真的会很想要去开开看理想跟未来的高端车吗？
我没开过啦，因为毕竟台湾没有啊。然后如果有去，我会想试试看啊。 因为我其实我听蛮多那种中国的这种类似这种 podcast 的嘛，嗯，对啊，然后他们就有比较啊，他们甚至还有比较 VinFast， 我觉得还蛮好玩，就是越南的新创的那个电动车啊，在美国上市涨超多，涨四五倍吧，spec 啊，就是当初最高跟最低的那个估值是很夸张的，啊，
嗯，
对，他们就有比较说各家的电动车的，就大概提一下说，哎，你去试驾以后，哎，大家就觉得感受怎么样啊，卖的怎么样啊，对啊。当然我都没有自己开过，这应该理论上就同一个人去开每一家，然后去感受嘛，
嗯，
对啊，那反正重点是就是，哎，越南那个感觉还不行，然后那个，但我不知道因为是不是因为是中国人的关系啦，但那个就是中国人在矽谷做的一个 podcast 嘛，
嗯嗯，
对啊，然后反正他就讲说，哎，他的有些功能还不行，可是他看起来中国有一些就是评测，就他们那个魏小李这些看起来就还不错，嗯，
对
对啊，就是他几乎就全部都用声控的，啊，
嗯，
可是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啦，对啊，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速度有点慢。
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 podcast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讲的很有趣啊，就是讲说在过去在创业就新创这一块其实技术的含量不太高，他说嗯，就是像前阵子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业啊 app 啊什么，可是讲真的这个写写程式嘛，这个技术含量并没有到这么高啦，
是
就软体工程师其实非常多嘛，其实 coding 的技术门槛没有到真的高的很夸张，可是他说你看像现在他们要创业，哎，你要去做 AI，然后你 AI 也不是接这些 OpenAI 的 API 去做个应用，不是你真的要去开发模型，哇，你没有个 PhD 你都不好意思创业，
我觉得有点那个讲到有点就觉得过去的那种就看不起你学历很高啦，
嗯，
对，有点那种感觉啦，就是企业家可能是这种敢冲的，
对，敢冲，
敢冲的，
他就说就是敢借钱嘛，对，你三倍杠杆我三十倍杠杆这样，
对啊，我屌打你十倍我这是你的十倍的杠杆再十倍，对啊，就是看谁借王权比较会用啦，
对
对啊，所以那是过去嘛，但他是说现在也是这样，但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哎，那就是可能是经济的发展阶段吧，
嗯，
对啊，
嗯，
那经济发展阶段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一开始一定是房地产不需要怀疑啊，表演过很多次了，包含了中国，包含了甚至泰国、越南，甚至日本、
台湾
对啊，你第一个起来的哪一个不是地产，
嗯，
对，我们现在随便举个例子给大家，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看现在哪家金融业背后不曾是地产公司，几乎都是啊，
哦，真的吗？
国泰有国泰建设啊，
嗯，
富邦也有富邦建设啊，
哦，
很多啊，星光人寿是靠什么啊？很多房地产啊，
嗯，
啊，对啊，很多都是这样啊。你房地产一定是第一波啦，目前看起来多数过去看一些，嗯，可能就是这近几年的发展，
嗯，
欸，很有趣，房地产几乎都是第一波，
嗯，
对啊，因为大家有钱就要买，就要盖房子嘛，就要住嘛，
嗯，
对啊，我不是说那个第一波是炒房哈，我说那个第一波就是你经济发展建设基础建设要先起来嘛。
嗯，
啊，你房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基础建设？你拉网络要干嘛？对不对？你先盖房子啊，先住啊，先住起来以后，大家才有这些基础的需求嘛。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几年或者说这几十年啦，嗯，看起来都是这个脉络啦，
嗯嗯，
对吧？房地产会是第一个，
嗯，
比较容易向上驱动的行业吧。所以大家都看经济的人其实很重视房地产的财富效果，
嗯，
对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但他们现在说中国的这个产业要升级了，那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很有趣啊，因为我们拿别国的例子来看啦，因为你现在谈中国，嗯，因为他说他正在产业升级嘛，
对，正在产业
升级，对，那他现在就说他忽视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下跌，他觉得这个中国房地产的下跌或者回到2018年或17年的价格或者说盖更低他觉得没问题，
嗯，
可是我们看日本，
嗯，
就是日本当初也是有一阵子是那个叫什么二战之后嘛，然后美国全力援助日本，就是日本最辉煌的那个年代，
嗯，
当然很多人是说就是因为他中了那个广场协议嘛，
对，
或者对，就是这种货币战争讲的那个有点阴谋论，就是说哦，他的币值啊什么升值升很多啊，所以造成他什么经济不好啊什么的，但不管你怎么样，你那时候去看其实日本的东京的房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对啊，可是日本东京房价一崩以后，就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房价崩跌啊，
嗯，
所以造成那个财富效果的那个衰退是很大的，
哦，
对，它其实是，嗯，很多人都说它通缩嘛，
对，
然后呢一开始大家就讲是日本是 lost decay 嘛，
对
对啊，我们是讲 lost decay 死啊，
从失落的十年到二十年这样，
对啊，我有加 S， 但现在看起来它日币贬到一定程度，然后经过很久的休养生息，看起来又要再上来，大家最近比较衰小啦，
欸，就我觉得日本这一次我们讲这两年好了，这两年的回来其实政策的转向我觉得帮助很大，欸，
我觉得就一定很多东西嘛，因为譬如说像过去那个安倍或者是什么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宽松嘛，
对，
就反正你想得到货币政策它都有用啊，包
含他们在企业治理上面也是啊，不然企业治理或者是让外资进来或者是让外国人到那边工作，我觉得都是，
对，他就是想尽办法嘛，因为他人又变少，然后钱也变，就是我们不能说钱变少，大家不愿意消费啊，通缩嘛，
嗯，
对，所以这是过去一个困境嘛， 那就是好几任的人就一直不断的在想要改善这个困境嘛。
没错，
对啊，那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很有竞争力的一个地方是说他工业的制造能力很强嘛。
嗯，
所以他每次很龙井的时候，其实他的币值都是相对低的时候，他的战斗力就很强。
嗯，
对啊，你说你工具机的那个那叫什么控制器，你做得赢他吗？根本就不赢啊，他前一二名都是他啊，对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一个人在玩啊，就是高端的你是打不赢他的啦。对，所以就搞了这么久。但我们回到这个过去的观察，就是说房地产崩跌或者说房地产价格下滑对他们有没有影响？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啊，因为你从后往前看嘛。
嗯，
对啊，他这二十年你说没有影响一定有啊。那你说房价有没有涨？有，从奥运之后开始有涨。对啊，那你说从奥运之后涨了以后才慢慢的带动了整个。
哦，真的吗？所以你还
是觉得有好多个因素啦。
你还是觉得房价带动了吗？
我不觉得全然是房价带动了。嗯，对，我觉得是有很多因素。
嗯，
对啊，你很多因素会影响你的消费或者什么，但大跌肯定是不好的啦。因为你花时间调整嘛，你过二十年这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过二十年的太多因素了。因为一来是真的受影响的那一代可能已经退休了，
嗯，
就这些东西与他无关了，对啊，或者是说对他已经没有在工作了，嗯，所以这对他来说还好。对啊，
整个经济的支撑已经是不同一代人了。
对啊，已经是不同一代人了。那当然在这些时候一定有很多新创企业起来嘛。
对
对啊，可是这个新创企业起来就是说因为那边地产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可以赚钱的门路，或者说没有赚钱的方法，嗯，或传统方法不赚钱，所以要有新的方法。可是这个就是要去思考的是说，诶，你要花时间来克服啊。
嗯，
对啊，你新创企业对这一两家很好，有没有办法撑得起这么大的GDP？这是很多人觉得地产不能跌的原因啦。那我也不是觉得不能跌，但是不能狂跌啊。通常暴跌都是会有那个的啦，一定会有很多后续的效应。嗯，就像利率也不是不能升啊，对不对？给你狂升你就试试看啊。就是，
我们还没有过那个时代啦。
对，
大家比较过，现在大家都还是慢慢升慢慢升。
没有慢慢升啦，是美国就狂升给你看啊。哦，银行都
有
力狂啊。
真的有到很狂吗？就跟历史比起来还好吧。
跟历史比起来当然没有到很狂，但是近十几年二十，
哦，
年是狂的嘛。
近二十年利率是平的，啊，这个。
对啊，就是从1970年代到现在，可是只要是大波动的话一定都会造成很多的你想到的效果。
对对 对。
尤其是我们是你说我们就算三四十岁好了，你有经过利率很高的时代吗？
没
有啊。
没有 啊。
对啊，所以你对这种影响其实大家的
想象力不足。
想象力不足或是你根本就没遇过啦。
对
对。所以又讲回来就是说这个影响会不会很大，我自己是觉得房地产财富效果是真的很大，尤其在亚洲啦。
嗯。
对啊，所以这个影响是会有的。不是说真的会那么好吗？我也是有点怀疑啦。
不过我也是听得出来他们在讲这个产业升级背后其实也还是有一些不得不升级的状况啊。
对啊对啊，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就是被人家锁嘛，
对啊，
人生啊。
对，没错
啊，难道要降哦？
就第一个是被人家锁，第二个是他们也真的很想要去让他们自己的内需起来啊，自己的消费要起来，而不是一直都出口到国外去这样子。
可是现在就变成还是要出口嘛。
嗯，
因为讲就是说啊，我内需要起来，内需要起来，就最终就是说，哎，我们要卖一些车给欧洲，
哦，也是
卖一些车给美国。那假设你是一个内需可以自己自足的国家的话，你就是那个比重应该是低的啦。
再来也是他们在过去很强的，他们会说这种轻制造好了。他们举的例子就是那个嘛，名创优品。
哦，对啊，名创优品。
像这种轻制造，它跟工资还是很有关系啊。那随着中国的工资一直起来，然后
工资，然后那个我们应该说学习曲线吧。
对，可是轻制造就是学习曲线比较低啊。
对，
就是
没错，
就比较低。对，那他们工资起来以后，其实这边的竞争力的确会慢慢降低了。现在当然还是携带着非常强的这个完整的供应链嘛。但随着我们讲东南亚，甚至到非洲、南美洲，如果那边也起来了，那中国在这边的优势就会变低很多。
我想再过个
十
年吧，没有没有没有，五到十年，
真的吗？
看你折旧提多快啊！
哦，
他们现在，中国现在多数的厂区，我可以直接讲，根本就没有折旧，尤其是台湾人去的啊，台湾人去
都折完了，他们应该都是
早就折完了，二十年前就去啦。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有什么机器，后面买的才有折旧嘛？你这些轻工业。我只能直白一点啊，你做那个杯子
娃娃什
么的需要什么学习成本，
嗯，
对啊，但那个模式是很棒的，那个就是从中国的这叫什么工厂，然后直接卖到比如说美国，
嗯，
就天母嘛，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名创优品这种玩法嘛。可是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就这个东西就是被韩玩过这个制造的这个东西啊，在中国也引起了另外一个那个现象嘛，就是直播主带货啊。
对
对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只是
拼多多直播主带货其实都是从这个我们讲工厂的剩余产能。
对，工厂本来有很多产能，但是你没有人要买，
对，
或者是说接不到单，卖不到国外去。
我们
现在有一个人跳过，对，我们小新的通路有人跳过你。可是你也想，就是说，如果是像那个直播主那个东西，我们反过来看，其实就对国内造成很大影响嘛。 对啊，因为他直播主就直接把其他的电商那些人的营收往下拉。
他没有提到说拼多多的市值超过阿里巴巴嘛？
对啊，
那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因为拼多多也算是直接找工厂这样的一个模式。对
对啊，就简单的说，就垂直整合已经到一个新的境界吗？
真的是新的境界，
新的境界直接就卖给你了啦。对，就只有中间直播主这一层新的通路，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这个工厂。
对。
然后中间就没有任何人的那个，所以价格降很低嘛。
没错，这就是直销啊，网络业的直销，网络时代的直销，
网络时代的直销了。对啊，对对对，所以我很看好啊，不是最喜欢直销、啊，没有啦，开玩笑。对啊，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还蛮那个，其实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就是要买便宜的啦。
嗯嗯，
对啊，你就是说真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红，就是因为它便宜嘛，它品质不一定好。
所以他们里面有提到一个、他觉得像 Tim 他们现在要去打美国，他们觉得非常有竞争力，
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卷王嘛，
对对，他们就觉得说今天你要比 cost down， 你要比这个 CP 值，有谁会比中国更强？OK， 好，这边我完全同意啊，就比 CP 值中国很强，可是 CP 值这个东西会吸引到欧美的人吗？
看起来是有啊，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哎、我记得以前有讲过嘛，就是一升息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涨，是什么 Dollar Tree 嘛、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便宜的啊，
对，
就因为它一定会往，
但那是
中间会往两边靠啊，
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啊，
对，经济不好就往两边靠啊，你就是中产阶级就被撕裂，然后甚至往下降嘛，你就会理性上的抑制消费嘛，对啊，那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啊。我记得之前有一篇 Bloomberg 还是谁写的，就是他们去分析天幕跟虚印到底是拿谁的份额嘛，
嗯，
拿走谁的血嘛，那其实好像就是拿这些人啊，
哦，
因为他们其实很同质嘛，就 Dollar Tree 嘛，就一块钱嘛、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同质的啦、
哦、OK，
对啊，然后那个精品电商就倒给你干了，对，卖那个
精品吗？
对啊，那个 Farfetch 不是被 Coupon 收购了吗、哦、Farfetch 就全部都卖名牌啊，
对，那边其实有些人有在质疑啦，觉得说这个模式可不可行这样，对，
我你是说 coupon 病它还是说 Farfetch 的这个模式
Farfetch 模式到底可不可行，因为他们
一开始看起来是 make sense，
对，但后来就发现说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奢侈品
啊，对，它就是一个名牌的，
有牌子的，
有牌子的啦，也可以算名牌，就是中阶品牌吧、我觉得算是中阶的，比如说什么
人满
Y3 啊、什么的那种，对啊，或者是什么可能大家都听过 Adidas 啊、Nike 啊，
就是会是大品，就会是有名的品牌，可是没有到真正的奢侈品啊，就是比方说你上面应该买不到爱马仕的东西，
对啊对啊， 对， 对，同意同意同意， 对， 对，所以这个模式看起来是不行的啦，
嗯，
我们也不能说不行啦，就是说看起来是在这个消费受到抑制的年代、它的压力很大，所以就被并了。
刚刚讲到蛮多这个电动车或新能源车啊，那我们就来讲一下特斯拉。对，特斯拉在2023的第四季啊，不管是交车量还是生产量全部都超乎预期哦，那全年的交车量也达到之前的180万辆的目标，它交车是创历史最高纪录，也优于市场预期，然后这边可以看起来都很棒嘛，对不对？但是、
太棒
了，比亚迪更强，
对，比亚迪更棒。
对，特斯拉他们在第四季的交车量刚刚有提到是484507辆，可是比亚迪它交付了526409辆电动车，这也是他们首次超过特斯拉。中国市场真的大。
对啊，中国真的市场是真的大啦，
真的大，对，那也很合理啦，因为其实电动车的市场本来最大的就在中国嘛。
对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啦，如果只看就是结果，
感
觉比亚迪非常棒，对啊，但如果你看这个补贴，那就不一定棒了，当然美国也有补贴，只是谁补的多而已啦，对啊，那中国的补贴真的其实大家应该都蛮熟的，就是市场上常常会有这种新闻嘛，包含了这个他们第一季就是没有补助了，然后车市就烂一波。
哎，但他们不是2022年底就已经终止电动车补助了吗？
我记得后来有重新开始，就是购置税啦，对，
哦，
对啊，就是反正其实内部有很多小的细节，
嗯，
譬如说你什么时候燃油车不能上路啊，就是它有很多其他的限制啦，
嗯，
对，在内部的这些管制，我说中国内部的管制啦，所以其实你就不得不买电动车啦。
啊，我有看到啦，2023年6月有电动车购置税减免，还有新能源车下乡政策。
对啊对啊，就是新的政策，因为 我记得很清楚，那我不能说记得很清楚，就是它实际上是什么策略，我记得是购置税啦，那新能源下乡是那个他当初讲，然后没有太多的细节，对，那反正不管讲，他第一季有停一下，所以第二季就不好，然后六月又开始那个量又拉起来，对啊，所以总归来看就是跟补助有很大的相关啦，就是它这个电动车消费的这个状况就跟补助有蛮大的关系的，那所以你说这个状况结果论还是它就是卖比较多没错啦，对啊，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卖啊，对，有卖，
他卖比较多，这个也让欧洲车厂有了压力啊。
对啊，欧洲就觉得糟糕咯。
这个也很正常，对，就是反正你什么东西来跟我竞争，我就想办法来做一个调查。欧盟说中国的车辆占欧洲电动车市场有 8%、到了2025年可能会到 15%， 那因为市占率逐渐提高，所以去年10月份就要开展对中国进口纯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决定是不是要来开征反倾销税。这个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啊，
完全可以想象。对，
你说这没有补贴，有啊，一定有啊，对啊，
一定有补贴。再来是你威胁到我，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来阻止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
保护一下产业嘛。
不是啊，这每次都这样玩嘛，这也不是第一次这样玩了，对啊。可能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18年川普搞的嘛，钢铁，
嗯，
对啊，钢铁啊，你们都威胁到我，你们该死，所以我决定来一个钢铁大关税。
然后通常这些东西每次开展之后就要来研究，哎，台湾的供应链，
啊，哪
些受到波及，
受到波及，
每次都这样子，啊，就像钢板啊，对不对？那个，
对，大家在算钢板，啊，
对，那钢卷会不会啊？不锈钢啊什么，大家在里面算。
因为那时候是连加拿大都禁，因为美加墨本来有那个，一个协议嘛，
对，
所以是理论上不会被禁的。然后后来是加拿大先被禁，然后后来才反正就是让钢铁涨一波啦。对啊，那个是短期的波澜嘛，然后后来发现，对，就那一波，对，
对，就这种东西怎么都是一波的感觉。
对啊，就那一波，当下大家很紧张，然后
之后就
反应嘛，
就跟没事一样。
就之后就市场就慢慢调整，因为短期没办法调整嘛，对啊，那这个我想也会类似啦，因为反倾销常见嘛，那只是说你看你是怎么。就反正大家会想办法啦，想办法去 meet 那个规则。
对，
就不要讲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 NVIDIA 一直表演给你看，
对，
啊，你说不行，喔，好啦，我弄一个啦，好啦，这样可以了吧，
对对对，
这样可以了吧，类似这样子啊，对啊对啊，大家都一样啊，大家为了要赚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开征这个反补贴票征反倾销这个很正常啦，这一定弄的啦，只是说他会被罚几%，对啊，几个%啊，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看得出来中国的车真的就威胁到欧洲车了。
对，的确是威胁，而且我觉得就是量啦，因为其实你有这么多量可以练兵，的确一定有影响的。对啊，那你说欧洲这些人他们车做不好，车做很好啊，问题是人家进来就是便宜的啊，对啊，所以你便宜的可能要放给人家，
他们
就
追上了。
对啊，不一定是追上，我觉得也用追上这个很难说啦。对啊，
因为像理想跟蔚来不是有很多在150万上的车，
可是理想跟蔚来应该卖，
他们
用台币的话应该150以上嘛。
对啊，他们有，对啊，
对，是中高端的嘛。
对啊对啊，
所以我很好奇是他们的8%是高端还是低端的。对啊，如果是高端的那真的是有被影响嘛。
对对对
对啊，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反正我们以前也有聊过嘛，新的车子这个就是一次新的那个啊，全新业态嘛，全新的竞争洗牌啊，
对
对啊，所以这个全新的竞争洗牌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啊。
讲到车真的都不能就都会想到啦，也没有说不得不讲，这都会想到啊，台湾车到底哪里
台湾车就对，就那个M I H
哦，M I H 倒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吧，
有点意思啊。
哦，
对啊，有做出一些车来嘛，
像公车不是蛮多已经在使用 M I H 吗？
真的是标案啊，对啊，所以这个也算是政府先补助你，让你先练兵嘛，
对不 对，
对？对啊，所以这个不止公车啊，其实裕隆有出很多那个电动车，其实已经被预购不少台啊，两万台吧。之前是20000台忘记了，然后现在不知道几台，就大家都在看这块饼嘛。就不论是就是什么欧洲。啊，美国，
这样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啊，
有希望啦，
只是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练兵机会而已。
不像中国，我们内需小嘛，
很小，
我们内需很小嘛，对，我们缺点就这个，有没有办法在里面练到一定程度，就一开始就要去外面打了，
对
啊，打到一定程度再回来嘛。你总归来说，就是讲一下嘛，电动车的销量就是好嘛，就是在往上嘛，只是看起来为什么电动车的这些股票就看起来很烂，
就之前涨比较多了嘛，
对啊，就是之前涨比较多嘛，你对它预期比较高嘛，
对啊，对啊，
对啊，你觉得它很棒，你觉得它一定会涨嘛？为什么没有啊？就股市不是永远都向上的，我也期待它永远都向上，对，
是蛮期待的啦，如果可以永远都向上的话，
那不错啦，对啊，
我们也30倍借网全开下去，
对，没错，能有多少借多少。
刚提到鸿海，还有一个跟鸿海有点相关的消息，这个是一个市场啊，每年都会公布很多这个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一些数据嘛，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数字啊，根据 PwC Global IPO Watch 统计，2023前三季全球的 IPO 募资额是982亿美金，这年减了29%。可是台湾的资本市场 IPO 不减反增啊，别人是年减29%，我们反而增加创了8年新高。那最主要啊，就是集团转投资的公司，他们在过去一年里面就是开始大量的 IPO。 然后过去三年啊，就是每一年都大概有超过十家的公司去 IPO， 而且你募资的前三大的公司全部都是集团的小金鸡，例如说募资的最高的联发科的小金鸡达发，这个募资额是89亿美金啊，占上市柜的筹资额 24%， 哇，一个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再来还有第二名是玉龙鸿海合资的这个鸿华先进，然后之前我们上过节目的王座也是这个六角集团的小金鸡。所以关于集团股分割然后上市，哎，这个东西很像在去年啊支撑了台湾的资本市场，
这应该蛮多的啦，对啊，嗯，但我觉得去年会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有修法。
哎，什么法？
就是可以简易上市，就是你分割完以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挂创新版，像那个鸿华先进就是嘛，对，它就是直接上创新版，那所以它这募资的是创新版的啦。那达发是走正常的，就是先分割完以后然后再到新柜然后再到这个上市这样子，嗯，但其实这一招有失败过啦，达发就是那个失败的啦，达发之前有失败过啊，
哦，
他之前是，欸，之前哪一家，啊，反正之前有一家是大家可以去查啦，我熊熊忘记名字了，就联发科把它从新柜买下来，嗯，再把它拉下来，就他的子公司再把它拉下来再重整，嗯，那家就是达发，对，所以这招不是温雅，好吧，嗯，偶尔也是会失败的。对，那时蛮有趣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他应该是做什么，忘记啊，洛达啦，想起来了，前名叫洛达啦，对吧，啊？那那个洛达科技，他本来是做那个应该是做 TWS 的蓝牙耳机的晶片啦。那时候 TWS 才刚出嘛，就是那个叫什么 AirPods One，欸，不是 Pro 呢，是 One。对，那个时候是 AirPods One 到 AirPods Two 的那个年代啦。就是你那两只耳机，如果你不是买 Apple 的，你没有办法分开连线啦，它的那个连线很奇怪，然后那个 Bluetooth 好像是4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啊，那它应该是刚好遇到 TWS 就蓝牙耳机的价格崩盘，
那是2017年的时候，
对啊，所以那是同一家，那只是重新整理而已，换个名字，
哦，
就反正这个就资本市场的故事啦，
嗯，
像这种买进卖出啊，然后把这个公司弄来弄去啊，这个就是财务顾问的专长嘛，对啊，所以这个你说这招是不是一定成功？不一定，这个就是失败的例子。
欸，那未来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吗？就是集团股要去分割公司，然后要上市？
我觉得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因为这是合理。就是对你公司来说，你就放在下面就 Hidden Asset 或者是 Hidden Dreams 嘛，你就觉得说它的本益比可以高一点，那你切出来一定是比较好，理论上是比较好的，
那为什么之前不做？
之前不做，因为之前比较麻烦啊，你还要把它完全的切开来，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是说，你还要经过新柜，你还要干嘛的？然后把它重整什么的。
嗯，
就是时间比较长啦，现在时间比较短，所以看到的速度会比较快。
哦，
对啊，有我觉得可以用。
所以真的是创新版真的是有在加速这件事情的，对啊。
就是去年的修法是真的有在加速啊。
哦，
对啊，因为过去很多分割很多争议嘛。
嗯，
对啊，随便举个例子，伟创分割伟影有没有争议？有啊，争议可多了。
嗯，
对啊，
怎么样？什么样的争议？
因为争议，你有兄弟分割跟母子分割啊。
嗯，
我觉得就名词大家不用在意啦。有一种是原股东可以拿到未上市股票，
嗯，
对啊，这种有可能会跌啊，对啊。那个另外一种是母公司会拿到全部的股票，然后你又再分给特定人，
嗯，
诶，这样你就被弄啦，对不对？你等于是你的公司割一段东西出去，然后你母公司的股东最有价值的那个被人家割出去，扔给特定人，
嗯，
对啊，这就是争议啊。
哦，
争议都在这里啦，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伟创伟影啊，然后还有什么千富啊，千富好像是兄弟分割，对，反正有蛮多这样的状况的啦，然后其实有很多争议啊。
那听起来刚刚比较像是你这个我分出去的公司它的股票怎么分的这个争议嘛，那现在修法之后这个争议没有吗？为什么
还是有啊？
哦，还是有，
一定有啦，一定有啦，只是说这做法就是大家比较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掐特定人啊。
哦 OK
掐特定人太难看了啦，说实在，
所以就是原股东会觉得被吃豆腐的这个东西就比较少了，
理论上比较少啦，对啊，嗯，但你说切出来募资这个东西跟这个有没有绝对相关，一定有啦，你是说没有相关吗？你刚才你可以往好的想嘛，以前大家在研究所做那个什么烂烂的论文，
就是，
我没有说烂啦，这叫激励效果，
对啊，就是大家在瞧事情的时候比较容易瞧得拢啦，
啊，对，
因为弹性比较小嘛，
对啊，那对，当然主管机关也是需要更多的上市公司嘛，跟我说大家的这个资本市场需要蓬勃发展，
嗯，
对啊，那他们也有这个可以独立自己出来这个就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对母公司一定有好处，因为他就整个独立嘛，嗯，
哦，
最近不止这个啦，还有那个，啊，而且你像割出来的其实股价都蛮高的啊，
嗯，对啊，
还有那个正文集团也是一大堆啊，下面什么正基啊，然后千富是割出来千富精密嘛，然后奇宏割出来是那个富士达嘛，对啊，其实很多啊，
嗯嗯，
对，你看这些其实 股价不差、啊。对啊，你说他们做不好吗？他们其实做不错啊、
欸。没有，没有人说你做不好，很棒，很棒。
对，我是说这样的公司，你说好不好？就还不错啦。嗯、对啊，因为他一定是很好，不然他弄出来上市啊，
对啊，
那也给你哦。
对,
对啊，
就他们要出来募资，一定也你说想要让里面的一些员工啊，或者是一些高层啊，待很久的公司手上的股票更容易变现，这当然是一个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公司真的会需要钱去做进一步的发展吗？这个应该是单标、
啊啊啊、
所以他们一定是有成长潜力才会想要上市柜啦。
是没错没错。不过又讲到刚前面那个争议啦，就是有很多台面上看法，就是说啊，我们不能说台面上看法，因为说 general 来说很多争议就是来自于钱怎么分嘛。
对
对啊对，有一些说法你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啦。另外一面的说法就是说啊，你不给他钱，他为什么要帮你好好的工作赚钱呢？
也没错啊，
对
啊, 对
啊，所以其实也没错、
啊啊啊、
所以
没错、啊、
你是说这种争议，我觉得这种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啦、嗯、对啊，如果那个公司不错真的好，那他自己会成长。所以你说这样的趋势下的投资机会嘛，你就投一些集团股好像可以啊，对不对？
哦，
对啊。
诶，有过这样的统计吗？就是集团出来 IPO 以后的表现跟其他的 IPO 的表现。
诶，好像没有，但可以统计一下，因为不难，对啊、嗯、以前有啦，
但以前时代跟现在不一样、
啊、对，十几年前，因为在学术、哦、因为刚好我的小弟论文是集团，
嗯，
跟集团有相关的。
是你在跟我讲你十几年前的论文是、
啊、不止十几年写的相当烂，千万不要看我就想说啊，可以毕业就好
我小心这个论文被叫嚣了没有
我想没有办法公开不要开玩笑了。但因为集团内部就资金本来就可以调度啊，
嗯，
对啊，大家是因为巴菲特这样搞，所以大家才去研究这东西，
嗯，
对，所以集团内部本身就有优势啦，他们会想办法把这种新 IPO 的或者是比较有前景的公司，他们尽力把资源灌给大家。
哦，
这是很确定的，
真的哦，
对啊，这个是有学术根据。
OK， 所以显然。这些集团股他们在上市前的一些业绩一定都很不错、成本又低、
啊、
营收又高、
这个是有诱因啦但我讲那个不是因为说 IPO， 是因为它整体的规划考量，因为它能切出来的一定是相对好的或是明日之星啦、
嗯、
对啊，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很合理，因为你大公司你母公司一定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嘛、
嗯、
借钱一定比较便宜啊，就不用说啦
对
啊，我自己灌给他就好，灌、我就算是借钱给他也比较便宜，
对对，也是，
你就光考量这个点就好，先不要说什么接单什么的都不要考量，那个光人力成本光训练成本我就母公司扛就好啦，
嗯，
对啊，那个
这
个就差很多，
借钱这个其实真的就蛮有感，对不对？你
蛮有感的，
你跟母公司我借钱比外面少个 1%，对不对？然后我就借给我的子公司，我可能收个 0.5% 利息，他也是比外面就少 0.5%。
对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哦，因为你上市公司的利率就一定比非上市的高，低
啊
低啊，讲错了。
对对
对，一定的、
就便宜
啊，一定，
你一定拿到比较便宜的钱。
对，除非你公司真的超大，未上市真的超大。
然后如果你又是集团股，这个集团又是一个超大集团，你又会比一般上市公司低啊。
对啊，你很容易理解嘛，你 KYC 的时候啊，你是那个什么集团啊，你别逗啦，后啦，
对对 对
啊，不然你连带保证啦，这样就好啦，对、嗯、我所以有点这个概念啦，对，所以这是为什么集团的那种切出来的新公司看起来状况都不错，原因在这里、啊、
哦。
但也有人会失败啦，像那个王座他也不算是失败，他也之前有先公发一次，
对，
获利太烂了，再拉下来整理，然后再上来。
他们这次就整理得很不错。
对啊，但我觉得这就是生意嘛，
对
啊，你生意有好有坏，有时候切出来的时候刚好啊，你真的逆风了。那你说这个，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两家已经是两次了，就是他就算不好，他现在在整理，母公司力量还是可以把它这个就整理好了。
对 对
、啊，没有跟你说一定赚哈、哦，这告诉你说有可能会输啦、嗯、对啊，只是说你拉长时间来看，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就对了。你是集团的。嗯，那个子公司
就是不管怎么样资源比较多，我就是有多次尝试的机会、
啊、对啦，對，就是富二代啦，
好对、欸、好爽
舒服啦，對對對，
我要想要
可以打钱给我
好，那底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募款账号
對，大家打到这边，今年的新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打钱给我啊，不是啊，没有，开玩笑，
哇，我们今年目标这个2024目标，大家打钱到这个账号来，
然后一人打1块钱，然后去申报诈骗那就完了、
欸、哦，这个也是啊，这个去年我看到就警政署他们很像统计那个诈骗的那个数量，
我看又新高了，
哎、欸，那个新高那个好夸张哦，投资诈骗广告每个月平均1939件，然后很扯，它就是4月到11月啊，总共8个月，这样子是15500件，我们这边应该也提供了几件啊，
我们提供了不少啊，
对
啊，
我们这边有提供了几件诈骗案，
你给他们啊，
对，那个看人就说，哇，哎、欸，15000多件，你8个月每个月快2000件，这难怪处理不完、欸， 就真的好多、哦、
对对对、啊、但这个我们不能说要怎么处理啦，对啊，那我是觉得有一定有处理方法，但那个处理方法就是有点复杂啦，或者说有点凶悍对这个厂商来说啦。
对，我觉得就是要看厂商愿不愿意合作啦，不管你是要
或者
是
说你不要管他要不要合作啊，你就是命令他合作
可以吗、嗯、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一定可以的、啊、
真的吗，
一定有一些特别方法令他一定要合作，一定有啦，
真的，
对啊，你就把自己当集权国家用就好啦，
哦、
不管你要不要跟他们讲一堆，你就不准做这个生意，对、哦、
毕竟台湾不是这种国家嘛，对，
台湾不是这种国家啦，但你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方法，有啊，一定有啊，对不 对, 对, 对、啊、但对啦，小心不要被骗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诈骗很强哦，
真的真的真的、
与时俱进哦，跟时事很这个亦步亦趋的哦。
最近除了这个金融投资诈骗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诈骗也很流行呢，就是寄包裹给你
哦，那个以前很多啊，
就我现在我每次去便利商店领包裹，那个店员都会问说你确定是这个齁，你确定你要买这个齁，他说有非常多人就是开了之后说诶、欸、啊我没有买这个东西，然后几千块啊，可是他们那边你只要拆封了你就不能退了，
这个好像中国有玩过很多次啊，
真的、哦、
对啊，以前中国就玩过啊，
哦这种招真的很多诶、欸、好厉害哦，
可是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就会想很有创意啊，真的啊，他们就想到很多奇奇怪怪
的、
啊、
真的好创意哦，天哪，
对，所以
难怪那么赚
钱，小心他们很辛苦、
欸、我们达到了不同
的结论，他们在专营、啊、对啊，他们有在专营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有动脑思考就不一样，
没错没错，真的有动脑了，
真的
有，我只能这样说，对
啊，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
哎，没有，对，诈骗还是 bad 好不好，
对，
大家
自己
小
心，
对不 对, 對，好啦，我们这期就先到这边，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如果对今天主题啊有任何进一步想法跟我们交流，都可以写信到资讯栏的业务合作信箱，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啊这个2024年投资都非常的顺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